那今天呢是跟大家一起看第十一章。那Where did my file go? 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好了，第十一章，这个我的电脑也决定休息一个小时。OK， 好 ，Good。那这个，OK， 我给大家念好了。第十一章的经文呢，比较长，大概三十几节。那我呢，就只选了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了。请大家一起从第一节先念到第六节。这一段的圣经呢，整个第十罗马书第九十十一，圣台弟兄跟大家分享了九章跟十章，今天我们第十一章，它是一个阶段，是一个 segment， 就是它实际上是讲到保罗是怎么看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那所以大家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一直希望能够保持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背景里面。我们要来明白的看是怎么回事，这样。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圣经，十一节开始。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为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所以这是第二段的圣经。然后第三段的圣经呢，是讲到保罗就打了一个比方，他就是在当时的社会比较多的橄榄树 ，OK， 他就说呢，如果橄榄树有几个枝子被这个字怎么念呢？折下来是吧？他就把外邦人比作野橄榄树，那犹太人就比作是被cultivated， 被cultivate 就是被不仅是嫁接，是被好好照顾的吧，这个橄榄树就是。然后呢他就讲到说呢，外邦人是作为野橄榄枝子呢被接到了这个原先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橄榄树上，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就讲到是特地叫我接上，这样。然后最后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弟兄们，
婚礼是一生中的大日子，一切都要千挑万选，挑选完美的装扮，完美的装点，甚至去挑选完美的蓝天。
这一段的圣经呢，就讲到，就是说，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就讲到 特别是保罗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啊，这个是也是直接关乎到我们怎么理解，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在这个福音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样，所以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向你感恩，谢谢你今天早晨聚集你的众儿女在你的殿中，也为着敬拜团队弟兄姐妹们共同的服事，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愿意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渴慕你，我们渴求你的真理成为我们心中的亮光，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心中各样的黑暗。主啊，也为着我们当中今天有任何需要的弟兄和姐妹，我们都呈现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也愿意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愿意你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的需要被因着你的真理来得光照，也因着你圣灵的工作得安慰。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专注在你的里面，能够也被你来抚育。谢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OK， 今天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比较简单，就一句话。 OK， 愿万有就是 you know， 这是其实是我没有给大家打出来，对吧？就是这个第36节，就是all things， 对吧？愿万有都是本于他，就是 from whom， 就出于他，对吧？依靠他，就是 through whom， for him， 就是归于他。所以这个在英文里面这三个介词是不是从他而来，通过他，而且是为了他。所以中文翻译的很好听，就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然后呢，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可以了吧？理解了吧 ？OK。所以愿，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OK。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OK。归于他。OK， 这个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叫培克，是男高音。OK， 大家可以上网去找。那我认识他有十几年了。那他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呢，就是把圣经的章节取出来，然后谱成男高音，实际上，或者是谱成合唱曲。那个我前些年可能有给大家放过一首歌，叫《在河这边与那边》，大家还记得那首歌吗？那就是他们音乐施工里面一起出来的一首诗歌，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美。那他培克弟兄呢，他把这个doxology， 就是大家如果看自己的圣经的话，罗马书第十一章的33-36节。是被称为这个 doxology 的翻译成什么三一颂啊，不太像三一颂，就是颂赞曲吧。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就是他就把这个四节的经文把它谱成了一个男高音。我本来想给大家放一放的，但是时间稍微久了一点，所以就非常的有气魄。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到了第十一章的结尾，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停止。OK， 所以最后保罗在前面一直写到十一章的时候，他最后发出一个赞叹，就是我们刚才最后结尾，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句话。OK，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的这一章呢，我把它称为神眼中的同人以色列。那我是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忘记了，在我们教会这个书桌上，就突然看到这么一本叫《大使命》双月刊，是写犹太人的未来，这是零七年， 2007年的期刊，不知道为什么放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的桌子上，我一看大喜，赶快拿回家读一读，因为正好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第十一章。那这个呢，大家有机会可以，这个在网上也有啊，2007年的大使命双月刊，你可以上网去查。因为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相关有一些部分内容也是从这地方过来的，他这个期刊呢，这是他的 link， 就有几篇文章，捐手语就讲到我们感激犹太人，然后呢，然后有几篇文章这个讲到我们对以色列人的亏欠，然后呢，神眼中的同人以色列，这个是王永信牧师，就是大使命的这个总主任吧。写的，然后呢，这个是后面这几篇是翻译一些西人的一些文章，他们是怎么样看待在现在和将来，特别是末世时代，以色列在整个神的救赎计划中的这个意思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是是第十一章里面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内容。我给大家选了一些图片。这边呢是加利利湖，看起来跟这个阿比库雷克有点像，可能只是这边绿了一点这样的。OK， 这个湖并不大，但是呢，确实成为整个以色列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样。那这个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哭墙，Wailing Wall 这个我那个图没有拿出来，它的那后面那边呢，就是这个清真寺这样。OK， 那这个呢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士兵拿到一本书在祷告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坦克。OK，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站在对面的一个山上就是因为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城是盖在一个山头，对面有个山头可以看过去这样，所以是看到这边是一个悬崖一样的这个城墙。OK， 我去年有机会去中国，然后呢，我在一个同事的这个办公室，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后来我看到他那个墙上有一些照片。有点发黄，而且照的效果不太好，我觉得挺奇怪，我一直看不清楚那个东西是什么。后来他有机会单独请我去吃饭，后来才搞清楚，他也是基督徒这样的。OK， 那他说呢，他大概10年前去了一趟以色列开会，在耶路撒冷开会，然后在那边开会的时候呢，他就多留了几天。然后就在整个那一带，这个就是有机会参观了各个地方，这样。那他信主有一段时间，当然在国内的条件不是很好吧，所以说呢，这个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还不是很多这样。但是他说他。有机会去这么样的去参观各个点，然后再对照圣经看，对他整个的这个对信仰的认识吧，有个很大的一个触动。这样就是说呢，我记得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李俊他们是去年还是前年，前年他们教会一批的人去了这个以色列。 OK， 所以我想我自己也心里痒痒的，说什么时候这个有一批人我们一起去这个以色列，能够有机会去各个地方看一看这样。那我虽然信主20多年呢，我应该说是10多年下来，我对于以色列是一点兴趣都没有。OK， just no interest。OK， 这个就是说然后呢，比方说我读罗马书。读到第8章，虚息不已嘛，对吧？然后就跳到第12章，9、10、11、3章对我来说没什么感觉。OK， 就是所以呢，我也没有兴趣，然后我也对他没什么理解。那对于华人来说，对于以色列好像褒贬不一啊。据我从评论上 从社会评论上所看到的内容吧。然后呢，这个所以呢，另外呢，我发觉呢，就是说，在美国的舆论和是在中国的舆论里面，关于以色列，各样的这种就是说 conflict， 就是冲突吧，这有各种各样的观念来描述它这样。所以呢，这个另外我发觉，我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对以色列好像也没有什么兴趣，也不见得很有好感，就是在我们这个领域，有一些这个大牌人物都是犹太人 ，OK， 那他们呢，这个控制了很多的资源，然后呢，而且是他们认为的这个的 model 啊、怎么说模型是吧？就他们认为的模型就一定是正确的啊，就是大家都必须去好好避我们的穷一生精力要去好好的研究别人提出来的这个理论，好像就有点不太重要这样。所以说那我恰恰在某一个问题上稍微有个不同的这个 model， OK， 这个就发觉这个很怎么样，就是是怎么说来着，哦，自闭OK。 所以呢，就是我后来我仔细审查我自己的内心，我发觉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像我们这一行有个就是 Princeton 有个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对吧 IAS 你如果去看的话有很多犹太人在那里面 OK。 那当初是爱因斯坦成立的不知道怎么翻译了 IAS OK。 所以普林什么高等研究院 OK， 谢谢的确很高等，就是那里面的人相当厉害 OK。 所以呢但是到了大概是07年左右的时候，我以前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整个我自己的信仰的心路历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OK。 那个时候呢其中一个体现就是对于末世我开始很感兴趣这样。然后呢我就读启示录，读以赛亚书，然后呢读很多圣经的一些的解经书这样。然后我读这些书里面的时候呢，几乎每一本书，那其实你去读启示录以赛亚书的话，对以色列在末世这个时代会扮演什么些角色就非常的明显了 OK， 非常的明显 OK。 所以说呢，那我就发觉说，我就好像也就开始慢慢去了解一下这个以色列到底是怎么回事 OK。 那然后呢，那我就发觉很复杂，因为我们知道说旧约很大一部分是关乎以色列人的历史，对不对？然后新约开始有一部分是讲到犹太教跟基督教的诞生跟犹太教之间的这个冲突 OK。 那现代社会的历史，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就是更深的关乎到犹太人 OK。 那再往后看现在这个整个以色列在人类社会里这样的影响吧，再往后看，将来在末世的时候也会是一直是占几个非常非常突出的位置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所以我就开始明白呢要想在这个时代更多的去体会神在这个末世这个时代的心意和这个圣经的真理的体现的话呢，我等于说是必须要去对于以色列是怎么回事，不管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需要有一定的理解这样。所以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就发觉说呢，我对很多圣经经文的理解，它的历史背景跟文化背景特别是旧约或者是包括新约时代，像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讲到受洗这件事情，我们翻开读起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有人开始施洗了，但是旧约里面呢又几乎没有讲施洗这么一回事，这中间是明显有个断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你去查这个犹太人的文化的时候，你就发觉说果然在两约之间这一段的历史呢 这个给人施洗开始变得成为一个仪式这样。所以当我们去理解了这么一个背景的时候呢，帮助我去明白甚至新约一些的经文里面的含义是什么。那保罗他在写很多的书信的时候，他到底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彼得或者耶稣他跟以色列人在交流的时候，他们到底在面对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发觉那些对于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那另外一个，我以前跟大家举过的例子就是国度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像施洗约翰出来，他会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耶稣出来，他也会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当他们在用这样的话来总领一个福音的传递的时候，它一定是跟当时的文化当时的人的心理的想法和关心的问题是有相关联的。所以这个也是成为我第二个，就是说在过去这七八年八九年里面，就是说也开始去了解去体会以色列或者犹太文化，不管在旧约时代，在两约之间，在新约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looking to the future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这样。所以我理解可能对于华人教会和弟兄姐妹来说，或许对以色列兴趣不大，或许 OK， 或许是说对于犹太的文化兴趣不大，或者以前了解不多没有关系。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信主20多年，也是最近这七八年才这样但我是觉得呢，对我帮助非常的大这样。那在罗马书，我们上次圣台弟兄也跟大家做总结，就是说到整卷书大概有16章多，我下面一张忘记列出来了，我们可以大概分这几大块。他开始有一个开场白，讲到福音和神的意义，然后呢花了相当的篇幅把人的罪的这样的本性跟深刻和神的愤怒显在一切的不前不义身上 OK。 然后呢讲到因信称义和福音第6章到第8章我们在第8章停留了很久，讲到成圣之道，讲到圣灵的工作这样。在过去这三次的信息里面，其实主要就在跟大家谈这以色列人到底在保罗讲的整个这个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是个什么角色他是怎么看的。然后下一次我们从就进到第12章，就讲到一个更新的生活，一直到我们希望在5月底的时候跟大家结束这个罗马书。所以回到第8章的时候，那你去读很多的解经书，罗马书的解经书的话，绝大部分的解经书他就会说呢，第8章是整个罗马书的高峰 OK， 这声音也不低 OK， 第8章是罗马书的高峰这样的。那我记得好像是我如果没记错，我们教会不是好几次礼拜五晚上就一起讨论第8章，有个弟兄他也去研读了之后，他发出 email 里面给我发出感慨，他说哎呀果然第8章实在是太丰富了，因为准备了半天只讲了一点点，这个整个晚上就进去了这样。所以有机会鼓励大家更多的反复的去读第8章这样，因为它是把人的罪的光景神的福音的拯救到最后圣灵与我们同住带到最高峰这样。那所以在第8章结束的时候，保罗就另外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赞叹曲。这个也被培克谱写成歌了，但是我就不给大家唱了。他就说呢，他说这个谁能怎么样？谁能怎么样？谁能怎么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1、2、3、4举了17个？你去数是吧？难道是这个？难道是那个？难道是什么？他那是反问句了，意思就是说，所有这17个他所列的东西呢，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OK。而且呢最后他觉得还不够，最后在第8章结尾39节的时候，他就说呢，都还是强调说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我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去读罗马书和想象保罗写罗马书写到第8章叫什么什么澎湃 什么澎湃？心潮澎湃。 OK， 就写到第八章这个，然后大家觉得他心情怎么样？澎湃，激动，澎湃。然后真的就是大家，我相信大家在过去这几次的查经里面，在第八章里面你可以讲到他将来的这个荣耀，对吧？这个我以前跟大家练过，这个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又招他们来，招来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就是他们得荣耀，对不对？所以然后最后说 nothing， 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的心情如果是澎湃的话，大家看第九章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回答。大家知道第九章一开始保罗说什么吗？啊，第九章一开始他说什么呢？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我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当你把八章九章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就再回到想象说保罗当时的这个心态心情吧，你会发觉他是一方面极其的澎湃亢奋 OK， 因为他实在看到神这个救恩爱的伟大 OK， 但另一方面他又陷入一个怎么样极度的怎么样，就中文翻译成大有忧愁 OK， 对吧？ Great sorrow， unceasing suffering， 就是很大的sorrow 痛苦，而且不停止的anguish OK。 所以我想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去理解罗马书这些内容的时候，当我们试着去体会保罗当时到底在想什么，他在到底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更多的来体会他借着他所写出来的罗马书他要告诉我们什么 OK。 所以他在里面他为什么伤痛呢？为什么这个大有忧愁呢？是因为呢他发觉说，他一方面看到神救恩如此之伟大，以至于现在已经甚至借着他的手在传到万邦特别还进到外邦人，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不管你以前跟神有没有任何的关联，对不对？所以他是看到这个的伟大，他能够拯救一切人，不论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不论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对不对？自主的还是为奴的，都被这个救恩来拯救。但另一方面他看到说他自己的同胞好像离神怎么样，离这个救恩越来越远了 OK。 所以他这里面有个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张力。所以到了第十章的时候，所以他第九章他就在谈这个张力，他就在谈说我到底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我一方面在认定而且在传讲神是爱，神是信实，神是拯救，你看他的拯救有多浩大，你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我跟神的这个基督的爱，对不对？十七十八个事情随你列出来 can't do it 是吧？但另一方面他一转身，他就看到所有他这些同胞是这样一个光景。所以他整个第九章他就在谈这个事情，第九章谈不完就进到第十章继续谈，他一边谈一边反问自己。比方说第十章第八节说，当我说人没有听见吗？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没有听见吗？他也知道答案是什么，是什么呢？诚然是听见了的，是吧？然后他继续问，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他也知道答案是什么，他说其实在摩西的时候就说了什么，后来到了以赛亚的时候又说了什么。所以说 你的圣经如果底下有那些引用圣经的小字的话，你就会发觉，你注意看啊，到了第十章十一九十十一底下一大堆引用旧约的圣经，大家注意到这个现象吗？所以在他的这个观念，在保罗的这个整个的挣扎里面，他觉得他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说我现在在跟所有的人在传讲的这么大能的这么蛮有慈爱的这位神，以色列人到底怎么办？大家理解他这个挣扎吗？还是我们华人就不理解就算了，以色列人算了。这个在他来说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我如果跟别人讲说这个神是这样这样的话，那别人说哦，我来看他的data point 嘛，对吧，数据嘛，对吧，他这个你所讲这个神跟一个民族一起共事了1500年，比方说到了那个时候，对吧，最后得出个什么结果，体现出来啊。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他必须回答这个问题。那今天其实当我们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其实 有一些福音朋友他会问这个问题的，基督教2000年你的数据到底是什么啊？它不是只有2天或者是2年 OK， 也不是200年，而是2000年 OK。 你那在犹太人里面，那个到现在可能是3500年了，或者甚至4000年了，看他们怎么算他们的历史的话，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你有 4000 years to work with， 对吧？大家理解这个一宿吗？Yes 还是 No 啊 ？OK，OK。所以保罗为什么9章、10章、11章他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在他看来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性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去回答，需要去理解。所以你去读9、10、11的时候，你发觉说，从神学上来说，他有些时候甚至比6、7、8那3章还来得复杂。有很多你去读他的解经书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他们在描述保罗的logic， 论证的时候呢，他会发觉说，更难去体会他当时想说什么，因为这个问题不简单。OK， 所以简单的看犹太人的历史的话，我们知道说在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为选民之父，长话短说，后来又选了大卫，而且给他一个立约，应许他家的王位，大卫家的后代的王位永无穷尽啊！你作为以色列人，他去读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 ？OK， 他再看一看现在后来以色列人的历史。啊，所罗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敬拜晚年的时候敬拜别神，国度分为南北两国，北国的王一直都是不好的王，主前721年被亚述灭，南国有一些好王，有一些坏王，最后主前大概600多年被掳巴比伦，70年之后神说你可以归回，有一批人归回了，结果到了耶稣的时代，比拉多本来是想放耶稣的，对吧？但犹太人说钉死他，后来比拉多圣经上记载怕乱，就钉死耶稣了 OK。 然后呢，主后70年的时候，结果罗马还是攻占耶路撒冷，从此犹太人dispersal 就是遍布世界各地，受各样的苦难。然后二战的时候600万犹太人被屠杀，18年建国或者称为复国。但这种反犹运动 Anti-Semitism 其实从旧约时代，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经过旷野那个路要到应许之地，就有几次差点被灭掉了，还记得吗？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这个出埃及记。所以其实 今天作为一个犹太人，或者保罗在当时的时候回顾一直到这个时候的历史，他写罗马书的时候还是主后七十年之前，他所看到的犹太人的整个的作为一个民族，他的体现，他到底怎么去理解他。所以在第十一节他问这个问题，神弃绝了他的百姓了吗？你看这些阿鹏跳大，他一定会问这个问题了，神弃绝他的百姓了没有？他的回答是断乎没有。他说我给你证明，怎么证明法？我就是一个例子我是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中的犹太人，但是呢我现在是得救了。 OK， 然后呢他还举了个旧约的例子，他说呢当初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打仗的时候，是他一个人，巴利的先知450个，是吧？然后他靠着神打赢了，然后呢结果这个耶洗别也挺厉害，说我明天就要你的头要他的命了。然后他马上就开，以利亚就开始跑，大家回去可以读列王记上，跑跑跑跑到后来跟神这个抱怨说我只剩我一个了，神说你搞错了，这个我为自己留了7000人。 OK， 所以在你去读旧约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概念，就是就属于剩下这个概念。以色列就是在以赛亚书发预言的时候讲到他们被掳，将来有一批要归回，他就说呢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但也有剩下的要归回。所以在整个以色列人的旧约圣经里面，他们明白了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作为大批大批的人他们是违背了神，但是神一直保留了一个 remnant， 渔民不是打鱼的鱼啊，这个余剩的鱼。 OK， 一直保留了一个余剩的这一批人。 OK， 所以说呢，就像以利亚打仗的时候，其实还有7000人，这个后来回归的时候，我曾经估算了一下，大概5%，这个95%留在了巴比伦，5%还是决定回去了。 OK。然后所以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里面，神一直 keep 保持这么一个remnant。 OK， 那在新约时代我们也知道12个使徒包括保罗、雅各等等，其实都是犹太教的背景的。所以呢与此同时呢，保罗讲呢他也很诚恳地讲了，就是说呢还有一批是渔民，于是 remnant， 有一批呢就怎么样了，成了顽梗不化的。所以他丝毫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呢其实也就是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情形，也是你我人的罪性一个根本的体现，就是总有一批人他认识了福音，相信了神，总有另外一批人甚至因为福音的原因变成 harden， 心刚硬起来，就顽梗不化。这是人性在罪受罪的玷污之后的一个很根本的体现。所以耶稣讲到众人反应可以迥然不一样。 OK， 10个大麻风受医治，好像只有一个回来了是吧，9个就不见了。 OK， 那这个罗马书在第一章里面保罗就他完全明白这样一个人性的根本的体现，所以他用了神任凭这样的词，神任凭他们怎么样，神任凭他们怎么样，以至于人心刚硬。所以这是保罗对人性的一个根本的理解，但是呢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是说断乎没有，神留了一个 remnant。继续看，他说呢以色列人失脚， 是要他们跌倒吗？这句话中文翻译的有点不是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把这个英文翻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失脚是不是失到一种程度，已经不能够怎么样 recover 了？应该翻译成什么？就是说无可救药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保罗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是说，是不是他们已经神不眷顾他们？答案不是。那第二个问题很自然就问到了，那是不是他们已经失脚到丧失到一种程度，已经无可救药了？保罗的回答仍然是断乎不是。他的解释是这样，他说呢，反倒因为那些人的过失呢，救恩却临到了外邦人，目的是什么呢？激动他们发愤。你去读英文的话呢，很多的版本用的词是使得他们产生嫉妒 jealous OK。 那有我们 NIV 版本呢，这我个人觉得这个词翻译的不好，它翻成 envious ENVIOUS OK。 那我有读过一本解经书，它是这么样解释这两个词的，它是嫉妒和 envy 不太一样。我当然我自己对英文没有那么体会那么深了。他就说呢，他说嫉妒呢是你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去了，好像是这个意思，我看看啊。然后呢，这个恩惠呢是别人有的东西，你想占为己有。所以他有个他把这个分成了这大概这个意思。我想这个具体这个英文这个词到底怎么理解，我也不太懂。但保罗的这个上下文的意思更像是他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种，就是说神本来已经给了以色列人的东西，现在呢神也给了别人，产生嫉妒。那这个我有时候看得挺清楚的，比方说我们一起做科研，有好几个项目的ideas， 怎么翻译啊？想法，对吧？那我们就是本来比方说我们就说 OK， 张三你就做这个吧，然后呢但他又不好好做，或者是他一会儿做一会儿不做 OK， 后来又来了另外的博士后学生，我们就说那既然你不愿意做的话，那就给别人做吧。结果那人拿去一做呢，就真的做出来了 OK。 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吧？然后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哎呀，这个就啊，这个啊，就是说当初这个我们想好了是给我的，是怎么怎么样的？我说本来给你半年你不做嘛，那没办法。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有点像是保罗在这地方讲的这个意思。他就说呢，他说救恩其实一直是神一直是与以色列人立约的 ，OK， 一直是他神是他们的神，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对吧？借着这些约一直在讲，那现在呢他们的心硬，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呢，救恩就开始临到外邦去了。所以我跟这个拉比我隔一段时间会一起谈我就很好奇说他有没有这个是吧？这个我们就讨论这个弥赛亚到底什么意思，就讨论两个小时 OK。 就是Anyway，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仔细谈吧。所以呢，就是说，保罗他给你解释了，就是说，他说呢，神没有就是他们以色列人这个失脚啊，还不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因为神允许这样做，现在的目的是让一方面是外邦人蒙恩，对吧？这个外邦人富足，对不对？外邦人富足，那同时呢他希望借着外邦人的富足使外坏事变好事的神呢，同时又希望反过来激将是不是让以色列人能够明白说，原来神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大的拯救一直是愿意给他们的，现在他们可以去再把它拿回来。大家理解这个逻辑了吗？ OK， 那 保罗除了他的那个理解那两个问题啊，同时呢他有一个坚信，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另外一段，他是说呢将来有一天呢、啊、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之后，就是你我这样的人呢、啊、得救的数目满了之后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他的一个信念 OK， 或者是神给他的启示 OK。那他打的这个比方很有意思，因为你去读解经书的时候他就告诉你，我不懂橄榄树，我吃过橄榄 OK， 那个树没看过 OK， 好像我们这山上有人种橄榄树是不是？没有 OK 啊，我在听谁讲过 anyway， 所以呢种橄榄树的人一读保罗这段话呢，就觉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原因是这样的，他把一棵树好好的栽培了，他就成了一个纯种，就是就非常好的，所以他只能说是把这个东西剪下来去帮野橄榄树，去把那个野橄榄树把它长好，然后果实丰富一些。但保罗在这地方讲的是什么呢？啊，大家还记得吗？他把保罗说把野橄榄枝给他嫁接到这 cultivated 就是纯的橄榄枝上面来了。所以大家还记得这个啊，这个王永信牧师就画了这个图对吧，然后这底下是旧约时代这个好橄榄树，然后中间嫁接上了这么一个野橄榄枝，将来他就说是又要成为好橄榄，就是上面这个 OK。 所以就是说保罗还特地用了一个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觉得是莫名其妙的一种操作，这 nobody in the right mind 就是说就是不会说是把野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把它给嫁接到这个他已经精心把它经营好了的东西 OK。 所以呢这就是说是你可以想见在神的整个救恩的救赎计划里面，神从有谁能够想到一段圣经吗更清楚地讲这句话？我给大家留作业，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二章，大家我给大家念吧，我把圣台帮我们念啊，你圣经都收起来了这么潇洒这个以弗所书对不对第二章第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什么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在平人手上是割礼起的，那时你们怎么样？要不要请黄敏帮我们念好了？对，你们这些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从前远离神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我们现在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对不对，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对不对，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借着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最后讲到说各房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圣灵所住的居所。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不光是罗马书、以弗所书，还有别的好几本书信里面，保罗其实一直在讲神的这个拯救，特别是外邦人的拯救，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从来没有跟以色列人分开过。OK。我后来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也去好好明白以色列人到底在是怎么回事，是干什么，但是这个是我们以后，所以在这也是保罗他为什么说神是可信的第一个理由 OK， 神是 神是 faithful 的，信实的。OK， 神他的爱，他的拯救计划是要实现的，因为他明白说，在神眼里面，他是这两个是要被merge together。OK， 所以呢，他这里面讲到以色列全家得救，我自己的理解了，我想时间关系，我就快快的把它表达一下呢，就是说。我自己体会呢，保罗并不是说只要你是血统是以色列人你就得救，我觉得在好像是第九章还是好像是第九章，保罗就已经讲了，不是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蒙应许的，或者都不是都以色列人。所以大家知道说后来比方说雅各是跟以扫是选的雅各，对不对？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最开始以斯玛利跟这个以撒都是亚伯拉罕生的，所以那以斯玛利就不是，那以撒是，所以说他不是完全按血统来的。所以在第九章他保罗已经讲明了这个道理，所以说他就讲了，不信耶稣是基督的犹太人仍然不得救，这个是我自己的体会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这讲以色列人是讲在血统上了，是经历同一个救恩，神要带领更多的以色列人，将来他说呢何况他这个，我那段经文没有拿出来，就是说他说当以色列人醒过来愿意进到这个救恩里面来的时候，这个在创世纪在启示录里面就有讲，在末世的时代的时候，每一个支派有一万多个人出来传福音，启示录第七章。然后呢这个我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所以回到我最开始跟大家强调的那个问题，保罗他在一方面在描述神的救恩到高峰，但同时他要面对他自己，他神跟以色列人1500多年一到现在这几千年的这么一个互动里面，在他看来呢，神是信实，神的心意，神将来所要拯救的计划一定还是要实现的。 OK， 所以他所要论证的或者所要捍卫的不仅仅只是说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真理，神保罗也要捍卫的就是说他甚至这样的真理在以色列人身上也是同样要实现，这个在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作为外邦人基督徒要明白几点，我想跟大家强调大家有机会去读这个比方说我跟这个拉比谈话，我问他说，我说你对反犹主义的来由是怎么看的，大家猜他的回答是什么啊？反犹主义啊，就说我们嫉妒犹太人。 OK， 还有没有？啊，骄傲。大家去读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跟教会有极深的关系，从公元300年好了 ，OK， 对，所以你去读教会历史，读神学家们的讲论，读当时的教会对犹太人的态度，读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些想法做法的根据的来源，所以二战虽然是到最后是一个极端的一个的 extreme 的体现，所以600万的犹太人作为种族被杀死，但是它是一个2000年的一个的积累。那这2000年的这个积累里面，教会就是基督教 ，OK， 包括当然最开始是一起，后来分成天主教跟这个改教基督教是有极深的关系的 ，OK， 所以。我们去诚实地面对这2000年的历史的话，基本上可以说 教会平均起来的这个位置，是觉得犹太人已经被遗弃了，甚至是要被惩罚的一群。OK， 所以呢，外邦基督徒要好好的反省，就是说，因为保罗在这里面讲的，我们是什么？也葡萄结在这个葡萄枝上的是，不是我们拖着根，而是什么？根拖着你我。OK， 然后这不光是这个，可能更重要的是说呢，他们不信神有这样的作为，我们是因为信所以才立得住，不可什么自高，反要战惊惧怕，因为神既然是严厉的，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当然神也有他的恩慈在里面，所以我们尤其要从犹太人身上要学习这些的功课。所以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仔细谈这个历史，但是非常的关键，去理解保罗在这地方，这还是他在公元六十几年写的，但这就印证了2000年的这个基督教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可悲的非常非常可悲的一段。所以剩下一点时间跟大家继续交流一下，这样就是说，我想我跟大家已经在重述保罗的论证。Okay， 在他看来，犹太人的过去、当时、现在和将来，他觉得是在体现神的信实。这个守约，而且立约和守约的神 ，is not going to change， 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方法，而且能够把以色列人就带进到这个救恩里面来。OK， 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他讲到说是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有他的判断，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像以撒所起的事。所以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仔细分享的，就是说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那我个人相信就是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那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是非常的关键的。很多解经家一直在指出来，从以色列人一诞生开始，从恶者的这个权势的角度，他一直就想灭以色列人。我讲这些话的意思，不是说我觉得以色列人比别人好，或者说以色列人值得我们怎么样的推崇啊，或者说我们要对他们怎么特别的看待，这个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误解。就像保罗这里面讲的，就是说当神在过去这几千年与他们的互动里面，你看到了就有一批的渔民，有剩余的 remnant， 有一批的就是心中刚硬的，那这些心中刚硬的就是面对神的审判，这个没有任何的怀疑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神的救赎计划的展开里面，他是要把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接在同一个根上，所以等于说是必须要去明白，要去互动。OK， 我们自己，我觉得也是同样的，因为就像我去跟现在的一些犹太人去交流的时候，他们回顾他们自己这4000年来的历史，他们其实是很大的挣扎的。OK， 大家可以理解吗？你作为一个民族，跟这个神4000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信仰的过程里面。不管你是信主一个月、3年、10年、25年、30年等等，其实我们都在谱写一个篇章或者谱写一个历程。OK， 那在这个历程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不管过去、现在和我们展望将来也好，我们同样像保罗一样，我们也要回答这个问题： 根据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数据，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到底应当怎么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修整，以至于我们能够展望未来。这个其实就是保罗在九十十一这三章里面，在罗马书前面八章的基础上，他要再来看以色列人怎么看他的过去，怎么看他的当时的现在，怎么看他将来神在他们身上要实现的。我觉得我们应当做同样的事情。我刚过去这个礼拜有机会去参加一个会议，接触到很多比方说张伯利牧师，他就分享他这个他太太前些年得老癌，是不是还是什么癌啊，就是做很大手术，那一年我看到他基本上说话都需要很多的 physical therapy。 他今年说去年夏天就去达拉斯神学院读神学了 OK 啊，准备修这个 biblical counseling。 大家理解我说什么啊，我们都很惊讶。他就说是，他说他觉得 you know 孩子都大了，他觉得他虽然生病啊，现在慢慢恢复的差不多，但是他要把他余生用来做这个事情，他觉得很重要。 Bill Redman 也在那个会上跟我讲说the skin cancer came back， 皮肤癌 OK。所以这个沃律啊，他就说，哎，你会听说你们在上这个安提阿这个主日学啊，这个能不能把材料给我们啊？你们翻译好的啊，向阳弟兄也在翻译啊，这个昨天11点多钟、12点钟还在翻译是吧？就是说能不能把材料给他们？他要干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批的高中生，Manao School 嘛，对吧？啊，他要给他们开课，啊，他因为他自己上过几次课，觉得很好 ，OK， 等等等等吧，还有很多牧者就讲他们这个过去一年的这个情况。哦，我有时候也想一想，因为这一批牧者我们在一起大概 ，I don't know 15、16年至少了 ，OK， 就是看着都老了 ，OK， 生病，这个。有些东西不吃了，就非常明显的。然后黄磊牧师好像是有糖尿病还是什么，一天到晚 一堆管子，每次出国背了个小箱子，啪啪啪啪身上猛打。OK， 这个就是等等等等吧，就是说是I mean， 我觉得其实我有时候就是我们在 Colorado 散步吧，那个 Colorado Spring 就是在那边散步，我有时候挺感慨的，就是说十五六年一批人一起走，然后看着挣扎，看到各样的起伏，然后其实都在或多或少都会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个我所信奉所跟随所服侍所献身的这位神是不是信实啊，他信实是怎么样在我的具体的事情里面每一个的阶段的挑战里面，它是怎么体现的？我怎么去理解？怎么样去跟随？怎么样又重整？怎么样继续 ？OK。保罗在，我再强调，9、10、11、3章，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活，我甚至有时候觉得可以跟第8章媲美。因为他是在一个1500年的神与以色列人互动的基础上，他在回答这些很根本性的问题。OK， 所以呢，我鼓励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礼拜五有查经吗？如果小组愿意的话，可以有一些讨论，回顾和描述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去识别神的带领到底是什么。You know。采取具体行动，如何有信心有具体计划的进入到神带领我们的下一阶段， make it into a real plan， detailed plan， actionable plan， 就是可执行的操作计划。 OK， 我觉得这个是很，我们学罗马书虽然给人感觉上好像是 理性强了一些，神学性强了一些。其实我不否认这一点。那之所以理性强神学性强，是因为保罗在尝试着回答一些非常非常艰难和根本性的问题。 OK， 所以他需要从理论，需要从认知，需要从实践里面全部把它组织起来，来回答这些问题。 OK， 所以我们也可以尝试的来像他那样来做。 OK， 好，我们一起有一些安静，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为着保罗在十一章里面，他在挣扎，他在痛苦，他在流泪，他在反思，他在祈求。主啊，这也是我们在我们信仰的路上，我们常常所经历的阶段，我们常常所面临的光景。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把这样浩大的救恩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成为你荣耀国度的子民。主啊，我们也知道因着种种的罪，因着种种的因素，我们也在面临各样的挣扎。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抓不住这样的信使，抓不住这样的慈爱，抓不住这样的带领。愿意保罗今天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些的章节成为我们的帮助，愿你圣灵的工作把这样的圣经的真理解明在我们的心里面，加添我们心中的力量，成为我们往前走的亮光和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为我们的力量。谢谢主，借着你仆人把这样深刻的信息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今天仍然借着他所写的对我们的心说话。祝福我们在你面前这样诚实的追求，也求你赐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不管我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光景，我们都愿意回到起初，回到身体，也回到圣灵，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来一起来领受。谢谢主，祝福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努力，也求你继续祝福今天所分享这一切的内容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保守我们将要散去的脚步和将来整个礼拜的日子。祷告、感恩和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